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业力与轮回。那在谈到业力与轮回之前呢，我们复习一下上个星期所谈的，也就是如何缔造一个幸福的人生。那我们说到这个缔造幸福的人生呢，其实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那这个当中呢，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还有因果的观念也很重要啊。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所谓幸福的人生呢，第一个我们说在物质生活上不要欠缺，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啊，就是基本的生活的这个来源不要欠缺，我们才能够谈到其他的幸福，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那物质生活不要欠缺，还有我们希望呢，我们周遭有许多好朋友。在生活上，因为我们不单单需要物质上的这个舒适，那我们周遭呢也有很多朋友的话呢，好朋友的话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让我们生活更充实。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那我们说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幸福生活呢，我们也是从因跟果这两方面呢来探讨。果呢是希望呢物质善有，对不对？第一个，那我们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们要做什么因果？布施。所以第一个是布施。那布施呢有分三种布施，那有第一种呢是给我物质上的满足，叫做什么？财布施。那财呢不单单只是指钱财，它包括物质，也就是衣服啊、饮食啊、卧具种种的啊。然后还有呢，
法布施。
然后还有第三，
无畏施。
啊，法的布施呢，也就是知识上的布施、佛法上的布施，让更多的人了解，能够增长知识，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有人能够给他帮助，这个不需要你的钱，但是需要你的分享的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知识，但是我们很怕别人呢会抢过我们，我们就不愿意分享，这个是嫉妒性的一个障碍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人也不太希望跟你分享，不太想跟你分享。但是呢，同时我们又希望我们能够聪明，但是我们又不希望给别人聪明。所以这个因果来说呢，也就是说自己在学习上其实就会有障碍。当我们能够成就别人的学习，你自己的学习就会顺利。其实当前呢，你在帮助学同学的时候，你在解释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感觉到你自己其实在做一个消化的过程，那你自己的理解就更增进了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法的布施，那也给我不单单给我们自己呢能够增长知识，增长我们对这个佛法的认识，或者是哪一方面的知识的认识，那同时呢也能够呢结交善友，同学朋友正在有困难不知道怎么解决，你提供了一些技能、一些方法啊，那这个大家非常感激啊。真正的朋友是能够呢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呢还能够给你帮助，我们最记得是这样子的朋友。然后无畏施呢，无畏施呢是给大家呢去除畏惧啊，就是有的害怕啊，没有信心呢，那你给他鼓励安慰啊。那这些呢，这个布施呢会给我们物质以及善有的具足，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因果的观念啊。然后第二呢，我们说在生活上呢，我们要平安、健康、平安，对不对啊？平安健康这很重要哈。那平安健康，那这个要做什么呢？
护身
啊，护身其中就是我们总的来说，我们说持戒，持戒就包括了护身啊。 那所以持戒让我们呢不做亏心事，自己心里没有觉，不会觉得常常觉得懊恼，也不得罪其他的人，生活平安。然后持戒也让我们过着一个比较有规律的生活，不会暴吃暴饮，然后去饮用一些不应该饮用的东西，比如说喝酒啊、抽烟啊、吸毒啊，这些伤害我们身体的。但是当我们持戒的时候，我们在饮食上都会有比较有规范，当然除了大戒之外呢，能够呢在生活细节上也更有规律，让我们的心能够更不散乱，那这个对身体健康、平安都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所以然后第三呢，是我们希望呢能够得到精神的安宁啊，因为物质很有钱，但是有的就是我们也发现很多很富有的人才有忧郁症啊、躁动症啊、这个情绪控制问题啊、家庭分裂啊，很有钱有什么用呢？哈，那所以呢，这个精神上的安宁，那这个要靠
听闻
佛法啊。那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说禅定或者静坐哈，禅定。那这个呢，其实还要，如果真正的要得到安宁的话，那还要呢，听闻佛法，闻法启发智慧。再加禅定，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给我们得到精神上的安宁。那所以这三个呢，我们叫做，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三福业。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谈这个业啊，这个业一样的这个业，我们举证点。为什么叫三福业？也就是这一些行为其实是重福的，所以这三福业给我们的，那这一是一般啊，可能有一些他如果说他并没有祈求来生这个以后这个能够对人生的究竟解脱啊，有更了解最基本的。如果只是说在做人啊、升天啊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越来越好的话呢，这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布施、持戒，然后这个能够常常调冶自己的身心，让它比较平静的话呢，那这样子呢都可以培养人天的福报啊，也就是说。保持做人呢，我们说幸福的人生要保持做人，持戒非常重要啊。我们以后有一堂课专门讲戒，所以今天就戒不再讲太多。然后呢，我们说上个星期也谈到，就是除了这个三福业，就是一般希望的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人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单单只是希望说做一个更好的人，那我们也希望在做更好的人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不断地提升我们对佛法的认识，对这个能够在修行上呢，也在借助我们的人生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啊。那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虽然是人，但是我们有明确的方向，向佛学习的方向，能够用我们的人生不断的修持，不断的进步。那这个是以一个佛教徒啊，就是说一个做三宝弟子。所谓三宝弟子，就是我们皈依佛法身，以佛法身作为我们的模范，然后依佛法身的这个指导，然后以成佛为我们的目标。那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学习，然后希望成就佛道。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以在人 以在我们现在的程度还是人嘛，那所以在这样子我们的程度怎么样做一个比较精进殊胜的一个佛弟子哈。那当然我们这个学佛是一个漫长的道路，我们必须一生一生的去努力。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愿，就是生生世世呢能够跟佛法生在一起，生生世世能够接触到佛法，能够听闻到佛法，然后但是这个生生世世能够听闻到佛法，然后能够好好的学习佛法，然后不断的进步。但是这个不是讲而已，这个要你大家在座的，就像大家在座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也是过去的善根因缘，就是说 Universe 说我们有佛这个达摩班，哎，大家说啊，我去听，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有达摩班，他也不来听啊。所以我们这个愿心说我生生世世希望见佛闻法，这个是要真正的心里很欢喜，一见到佛，一见听到法太殊胜了，我很欢喜，我要珍惜。那这样子的话，来生在轮回当中一听到哎，这个教法这个讲法太好了，我很想去听，你自动被那个法就像吸引力样子把你吸去，但是你自己要有这种愿，正好给它吸过去。如果说你自己并没有那一种欢喜心的话，所以有人说佛法难闻，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真的是就是说真的是难闻，而是有一些人佛法在他眼前他不闻，那这个就是在于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大家听闻了佛法，那我们要开始培养这种愿心，愿这个学习佛法的心，能够向佛这个佛菩萨看齐的这种心，很欢喜，自己下定我生生世世我一定要跟着佛，我一定要跟着菩萨们学习，我要一辈子这个一生一生的不断提升我的佛这个佛法的修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一生一生的净化自己，那这一个呢要靠我们自己的愿啊去加强了，然后那边有法的时候你就很快就会去学习哈。所以呢要作为一个比较殊胜的这个精进的这个佛弟子呢，在以人生在学习佛法，我们说第一个呢要这个信很重要啊。上个星期呢也有一位居士呢提到这个信是不是很重要，就是信呢所谓的就是信对三宝的一个正信，所以这个信是正信啊，也就是对佛，我们上次有一堂课谈过了皈依三宝嘛啊，对不对，对佛的功德的正式的认识，了解佛的大智慧大慈悲大清净，我们要向佛学习，了解到说佛是一个最好的模范，然后还有法是那么样的难得，在世间上有这么多的教法这么多的知识，唯有法是那么清净的。有时候真的你会发现到在人生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啊，看到功课起烦恼，跟同学讲讲话倒是讲，然后最后被人讲的是是非，人我是非很多啊，很烦。你去看那些书啊，就是那么样的清净，就是只有从法当中可以得到这种清净啊。所以法呢，让我们净化身心，也知道说如何修学，还有身。那我们对身呢，要了解身，也就是和的意思，能够呢，能够在这个世界呢，再把佛法延续。然后这个和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去除身心的烦恼，让我们的身心整个也能够达到和谐，然后我们要对身宝有一种恭敬心，想说在这个世间这么多的诱惑，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事情当中，有人愿意这样子好好的学习佛的教法，延续佛的教法，这是非常难得的，虽然他们还没成道，但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人也是宝了啊，所以这是不容易的。
那所以呢，我们要护持，我们要恭敬，我们的恭敬更鼓励他好好学习。然后这个，所以我们对佛法身要有信心啊，这个身信三宝，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身信三宝，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要持戒。那持戒，然后还有就是布施，还有文法跟智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呢说无法呢，后面的时候我快快的讲过去的时候，好像把这个有调乱了一些，好像啊，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无法，也就是信、戒、思、文法、智慧，就是文跟慧啊，这个叫做无法。也就是说，像我们大家在慧命社这里学习佛法的啊，都是这个有心学习佛法的。那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在人生当中呢，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不单单保持这个能够保持这个三福业这个幸福的人生，那还能够在自己这个方向上，这个我们的佛法学习上也能够照顾到的话，就要记得这对三宝的信念，深信三宝，持戒布施，听闻佛法，然后多思维佛法，启发智慧。那当然这个过程呢包括了禅定，因为你要听闻佛法，然后要启发智慧，这个过程呢就要有这个心能够沉静下来啊。所以这个是上个星期所说的，就这个再补充一下啊，再就是因为上个星期这个无法好像没有讲得很清楚啊。那好，那今天要谈的呢是谈到这个业力与轮回。那说到这个业力与轮回，好，我们说这个因这个到果，那之间是什么东西在连续？为什么我们做了一个行为会保持一个果？它是在不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布施，然后以后才会物质能够满足，对不对？所以这个中间的连续呢就叫做业力。所以因跟果之间的连续呢，其实就是业力在延续，是业力在延续。那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也称这个为业因、业果，或者是业报，或者叫业果。其实也就是从因果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哈。那所谓这个业力，这业力是什么呢？你说它在哪里呢？其实他看不到啊，但是它是一个潜在的力量，它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你说有业力吗？有人说我不相信。你不相信的话，那你考试之前就不用读书了。为什么你昨天晚上读书，你明天考试？那所以呢，这个之间的那个你的学习的这个所产生的一个力量呢，它跟你接下来的所做的事情是很有关系的啊。那所以就比如说比如说我跟他吵架，我昨天跟他吵架，然后过了昨天回去睡觉，他也回去睡觉了哈，然后今天来我看到他，我还是很生气。那到底是什么在连续？那就是昨天造了这个业因在吵架，然后它就影响，所以今天看到的时候呢还是不喜欢它。所以这个潜在的力量呢，也就是一个我们的行为呢造作了一个行为过后留下来的一个力量，我们叫做业力。那业这个字本身呢，这个字本身其实呢是这个行为的意思，或者是在梵文来说它是做事 work 的意思。 其实现在如果你问一个印度人，你说 karma 是什么意思？ karma 是 work。 所以呢，在这个字呢，这个业呢，这个我们翻成这个在梵文叫做 karma。 karma 呢其实像说 meeting 也叫做 karma。 所以在佛僧团里面呢，当我们说我们举行结魔，结魔就是 karma 的意思。所以它事实上呢，它的意思有做事的意思。那这个做了事情过后留下来的力量，我们就叫做 karmic force， 就是一个动作过后它留下来的力量。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业呢，就是我们行为造作呢所留下来的一个力量。那这个潜在的力量呢，它会影响我们下一个行为或者是我们的心理。有时候吵架了过后回去就很生气，然后结果又很颓丧，等一下又这个自暴自弃，就影响了一大串的啊。所以呢它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造作的行为，它所再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但是这个业力呢，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也就是说这个业造作了一个行为，它其实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特色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呢，这个业有分善业，有分几种业啊，有分善业，有分恶业啊。所以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都是属于善业，我们甚至叫它福业啊。那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因为这个善的业因，它就会带来善的果报；恶的业因就会带来恶的果报。所以为什么当我们谈缔造幸福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尽量选出善的业因去缔造幸福的果报，对不对？所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了吧？是不是应该有谈过吗？那谁要提供答案？因为有一些点头，有一些没点头，复习一下吧。什么是善？
利益他人。
利益他人，好。还有谁要补充吗？
啊，也是要看你的出发点，所以你的出发点要是在有这个用意，要在利益他人。
所以这两点呢都非常重要。所以佛法判断善恶呢，是从这两点来看的啊。因为在世间上有很多的哲学，这个所谓的善与恶，很多哲学家也有很多的判断。有一些是从结果来判断，只要结果利益他人就是属于好事。我们有很多人说啊，只要帮到他就好了。那有一些呢，只要我的心好就好了，对不对？那结果不一定帮到人啊。所以呢，但是佛法是从这两个角度都必须要去看。一个是我们要检查自己的心，我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自己要出名，是要表现自己。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呢，啊，有一件善事可以做，我要去做功德。很多人这样子说，我要去做功德哈，然后去做。然后主要就是说啊，这个有机会去做，做了给我自己带来好处。他实际上没有想到做了是给别人带来好处。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刚才有位佛友说，有一个同学说护身，对，我们上个星期说到放生的问题。很多人为什么去放生？就是他要自己，他认为他看经典说放生能够让我们得到长寿。所以因为我们救生命嘛，对不对？所以呢就叫了商家呢去抓了很多的鸟，然后给他去放生。所以他的目的呢其实是在自己，他也没有考虑到说这样子去抓鸟然后再去把它放出去，这个鸟经过了多少的惊吓，然后再放到一个他不熟悉的环境，然后让这些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多少的功德还是多少的造孽。但是他的出发点 所以换句话说，他的出发点其实只是为自己，他以为这样子是自己可以得到利益，并不是护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子的行为就不能叫做善事了。表面上看那些鸟被你放，但是它本来就很自由的啊，是因为你要买你去订，然后人家去把它抓放在笼子里面，然后你又再去放。这个放生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他本来就自由自在在那里，你不要去干扰他，就已经功德无量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我们说所谓善恶的时候，所以其实很多佛教徒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善恶。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从小就告诉小朋友，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那你问你那个妈妈说，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当然我们一般会说不要伤害到别人啊，那个是。所以其实如果你真正的想你伤害了这些鸟的话，对不对？那也不是真正的是善事。所以第一个要检查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出发点是要避免呢有自私的念头在里面啊。这个我们要做一个善事，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不应该是为自己的利益。所谓叫做善事，应该是利益他人嘛，就是说要有利他的心，那不要借助这个是打为了就是能够达到自己的一个利益啊，那个是啊不能够叫善事啊。然后呢，尽量呢不要包含嫉妒、骄慢、嗔恨啊这些贪欲的这种心啊，像所以。有一些有的时候呢，这个布施也很容易升起骄慢心，越布施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个骄慢心很容易升起，所以我们一直要检查自己的身心。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净化我们的身心，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些呢，都是一种修行方法。佛陀不是告诉我们布施只是为了得到功德。它是要我们用布施，除了能够让我们当然会这个，只要我们不求功德，无形中就会得到功德。但是不是这个重要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帮助别人，慈悲，然后净化自己身心。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智慧就增长。那你这个就是所谓的你得到的利益。所以当我们说自利利他。我们利他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自利不一定是财务的自利，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学会放下，你学会随喜别人，然后你懂得放下的时候，你得到一分的自在，那个智慧的增长，这个就是你的利益了。这个是无价值的利益，这个就是我们要得到的利益。对不对？那所以呢，但是这个是要靠一个如法的去做的时候才能够达到。所以所谓的善恶，第一个呢就是心要尽量的是纯净的，避免贪嗔痴、骄慢、嫉妒、自私这一些成分在里面。第二呢，我们要检讨，就是说先思考清楚怎么样去做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对方。所以就是说在做的过程当中，不要就是说啊，对，我的心很好，我没有任何的自私的心，但是呢你做事情不善巧，做事情这个没策划好，或者是说没用脑筋，然后结果呢把事情搞砸了。本来是很好心，我们常常有很多好心做坏事那所以呢有时候有些人也很喜欢帮忙，很喜欢，哎呀这个人来很麻烦，因为他也不问头也不问尾，然后就一直来呢把你策划好的事情他就跟你移动掉了，然后但是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啊就这样子，然后结果你要重新做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就达不到真正一个帮忙的效果。所以这个帮忙呢也要一个智慧啊。那所以这个要怎么要结果呢？必须要利益他人啊！ 所以还有就是说在帮助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说你出发点如果说没这个不好的话，你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看不起别人啊，这个侮辱了对方，那这样子你这个所谓的善事也不见得真正的善事。所以一定要从这两个角度去看。那你发现到从这两个角度去看呢，第一个呢，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净化身心，因为学佛就是一个净化身心的一个过程，净化身心你智慧才有办法启发。你的身心没有净化的话，智慧很难启发，因为身心充满着我执的时候，充满着骄慢的时候，你的我太强，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智慧怎么启发？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烦恼轻智慧长，你烦恼要轻了，智慧才会长起来。你这个烦恼就包括我执，如果我执太强，我慢太强，我什么都懂了，你智慧长不起来的。因为佛法的智慧是要我执越低它才能够增长。然后还有就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考量清楚怎么样真正的利益他人，这个过程培养自慈悲。所以换句话说，整个布施如法的去做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清净自我，培养智慧以及慈悲，也就向佛学习了，就单单简单那样子。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如法的去布施的话，只是把它当成表面做功德，那就失去它的意义。那同样的，所以像在座的大家在慧明社啊，这理事啊，这个就是主要这个就是办活动种种的一样的，这个你在办活动其实也是一种布施来的，因为你布施你的时间、你的体力、你的这个去制造一些活动来引导大家学习佛法。就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也能够以这个善恶的判断来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心能够把这个当成自己学习佛法的一个过程。因为学习佛法不是只是从经典学习，然后我们听了这些道理后，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检讨我们的心，然后起烦恼的时候想想这烦恼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会这么烦？这样烦恼要怎么样去消减它？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啊！所以呢，佛法必须要如此的学习。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善恶的判断。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所以所谓的业呢，有善业、恶业。如果这个所谓的恶业呢，也就是说伤害别人，然后自己充满着贪嗔痴烦恼的这些，它的果报呢也就是充满烦恼的。所以这个因果很清楚的。比如说一个人布施，他呢虽然他出了很多的钱，但是呢他在出钱的时候呢，他心里是充满着跟人家比较的心态，然后呢结果他在布施的过程当中看到他的朋友呢可能布施的更多，他心里就起烦恼，然后就一走了之，然后就很生气，那或者甚至到背后呢再去说一些诽谤他的朋友的话，说这个人呢爱出风头、爱出名啊，什么种种的，然后呢就制造了很多的是非。那一次又一次的常常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呢，他的果报呢会是怎么样？其实我真正有遇过很多这样子的人。就是你可以发现他今生其实很富有，他也会喜欢到寺院去做一些布施，但是他在布施的时候心里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他布施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点不情愿的感觉。然后呢有时候他答应了要布施多少，然后呢等一下自己又想说又找出很多理由要减少一些，然后等一下一听到哪一个朋友给的更多，他就说我又来了那样子的。然后你会发现呢，对，他今生是很有福报，住大房子，有大汽车，但是呢朋友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就是很多他的人事方面呢就很多的是非。那这个跟他布施的时候的心态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看到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布施，他自有布施出去啊，所以他有一些福报，但是因为他在做的时候心不清净， 所以现在的生活也不清净，就是如此，他因果很清楚的。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说我去，我常常都来拜佛啊，我常常都这个跟佛菩萨这个烧香啊，然后这个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不是很平安呢、啊？他就以为说他点三炷香，然后放10块钱在功德箱，然后讲了一大串的愿，然后呢，就应该他所求的呢，应该都全部得到满足。他没有想到说，其实每一件事情他有他的因果。比如说你回家，你去佛寺，你也没有学到说，哎，这个我们说要这个言语温柔一些，爱语嘛哈，就是说一些比较和悦的语言啊，这个不要背后讲是非，也不要恶口骂人，对不对？然后学会原谅，学会包容，但是没有啊，回到家都是大喊大叫，然后呢，这个常常呢就是伤害别人，然后家里没有去制造和谐的那种，没有用心去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那然后就跑去跟佛说，哎，我的家里很不，哎，大家都在吵架，佛菩萨保佑啊，然后自己回去又开始跟人家吵架，你说这个佛菩萨怎么保佑呢？佛菩萨怎么保佑我们呢、啊？佛菩萨保佑我们的方法就是告诉我们方法。佛菩萨说，你求我，我告诉你，你就是回去讲话温柔一点，但是他回去他都没有记得佛的教法。佛其实在保护我们呢、啊，已经在保佑我们了，已经告诉我们很多避免痛苦的事情了，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放到心里，回去没有把它用上，然后搞了一大堆痛苦的事情的时候，烦恼的事情的时候，就跑来找佛，告诉佛，佛保佑我啊，家庭和乐啊。这个要我们记得佛的教法，然后在家庭里面生活当中要和乐共处，大家的言语行为关怀，对不对？这些都很重要，沟通这些都很重要。那我们没有把佛的教法用上，回到家里，家里的人说，你天天去佛寺，然后回来就这样子，你这个佛讲慈悲，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慈悲？完了。这是我们佛教徒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了解，其实不了解什么样的因会得到什么样的果，他其实很清楚的啊，就是这个业力的延续啊，是我们的行为造作，佛只能告诉我们去怎么制造善的业，不要要避免恶的业，然后我们造作的业呢，就留下一个潜在的一个力量，就影响接下来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业力呢的一个种类，有所谓善业以及恶业，还有一种叫做无记业，就是比较没有关系的那种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做业呢，就是我们造作的行为，一般我们是指呢，就是比较有意志去造作的，就是你知道你造作的。所以有一些无记业呢，所谓无记的呢，无记的呢，就是比如说啊，像你眨眼睛，那个是自业反应的啊，这种啊。但是如果你看到漂亮女孩子，你特地眨眼睛，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我们自己自业反应，我们会眨眼睛啊，有的时候突然间就想爬头啊，那一种呢就无记业啊。那所以这个是这种是因为我们说动作嘛啊，有一些人说那这一些动作会造成什么样的哈、啊？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业啊。那也有像说禅定呢，我们说它给我们带来不动业啊，不动业呢不是叫不动禅啊，这不动业就是给我们心能够慢慢的静下来，因为禅定调伏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学习一直把它降服，它走开我们把它拉回来，走开把那安住，慢慢 培养出不动业啊，所以你会看到有不同的业啊，它就会带来不同的果啊。这个中间就是业力的一个延续啊。然后这个业呢，这个业力呢，我们说啊，说这个我们造了一个因，好，那就会有个业力的影响，会得到一个果。但是呢，在这个业呢，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说，造了一个业，虽然它这个在过程当中会得到，在最后会得到一个果，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提供不同的业进去呢，它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我说我昨天跟他吵架嘛，啊，然后今天看到他就很生气，本来想要继续再吵的，结果他今天已经非常就是已经调整好，所以他就一直用比较温柔的语言来跟我说话，然后慢慢的我也被他影响，然后我们就就那个果就变掉了。这个可以在就是果还没发生之前，我们提供不同的业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它就会造成不同的一个影响哈。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所说的因果，很多人说因果，这个很多印度宗教也说因果，但是他们的因果呢比较是宿命论，也就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佛教呢说这个因果，我们这个因果必然也是我们必须要承担我们自己的行为，但是呢可以靠我们现在的努力慢慢的去改变它。所以我们说过去的这个业因影响我们现在啊，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呢可以慢慢的去改变它。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太忽略或者是看清自己，说哎，我又没有很大的能力，我又不能做很大的善事，哎，算了吧，不做了。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微小转广大，也就是说小小小小的善事，同类的它也会集成一股大的力量。其实这个业因呢很好玩的，它也会像它会自然自动的分类的哈，就是善的恶的哈，然后所以如果我们有很多善的行为呢，这个善的力量就渐渐的强起来。比如说像说可能有一些人没有什么钱，但是我们说他是一个好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说呢？像比如说一个扫地的，在公园扫地的一个老人家，可能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人，但是大家会说他是一个好人，为什么最后他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他也没有钱也没有事，为什么大家社区里面的人会说他是一个好人？
太利益了众，利益了大家。
扫地的时候跟人家微笑
啊，对，有时候他扫地的时候他跟人家微笑，然后小朋友跌倒他扶他，然后他看到哪一些玻璃掉在那里，他觉得会伤害别人，他就赶快去把它捡起来。这些小小小小的动作，大家看到眼里，最后就会说他是一个好人。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力量很大、钱很多，才能够做出一个才能够叫做才能够行善。所以要知道说，我们其实每一个动作都会留下一股潜在的力量。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留下一股潜在的力量，都有可能影响我们。所以一个真正了解佛法因果的人，对自己行为呢会非常的谨慎。我们所说的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它其实都留下一个业种子，别人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是我们自己。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都在造业，很多人以为造业是造恶业，其实这个业本身可以有善有恶，但是我们每一个时刻其实都在造业。所以呢，一个真正了解佛教因果的人呢，知道说我们自己的未来，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所造的业，我们必须去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种下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那所以呢，在每一个时刻，我们就尽量往上的去做，慢慢慢慢累积， 那你会发现你的善业就会强啊。所以这个微小能够转广大，这是很重要的。像有一些人可能也没有做很大的坏事，但是呢就是嘴巴很坏啊，天天讲粗话，或者是说我们就说假设一个人他就对自己的言语常常不太负责，哎，太爱随便讲话，结果呢想到最后大家说不要想相信他的话，他每次都乱讲话的对不对？有一些人讲话不算数的，然后他就说，哦，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对，开玩笑，当然有的时候在某一些场合开玩笑制造一些气氛很好，但是大事小事都开玩笑，讲到最后大家都说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天天都在讲，他都是天天都是这样子讲话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他就是微小转广大啊，你本来他并不是很坏呀，但是结果大家对他的信任度打折扣了，那这个会影响他的信誉的。然后接下来他去找工作的时候，他也习惯性这样子的时候，或者是说之前的老板觉得他也就是讲话太随便，那就他的这个推荐人的评语就会说啊，就是说他的信任度就不是那么强了，可信度就不是那么强，那就受影响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微小转广大，这个是告诉我们呢不要轻视小小的行为啊。那我们能够每一个时刻能够行善的时候尽量去行善啊。那第二呢，我们要了解呢，从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果报呢是从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所以呢这个佛教是一个强调呢自我负责，这是自作自受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我们所遭受到的，现在所遭受到的快乐或者是痛苦，其实是我们自己行为带来的，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只有自己去面对它，去处理它，然后去改善它，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是第二点要了解的。然后第三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就是说业力呢它不可以抵消，这个我们必然还是要承担它的果报，但是它可以改变，也是现在所加进去的这个力量呢可以改变它的果报，可能会变成重业轻受。那有一个在经典里面一个譬喻叫做盐易经，就是盐巴的盐啊，盐易经，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造了一个很强的恶业，那他应该遭受一个 苦果，但是在造了这个恶业之后，他感到非常的难过，他忏悔啊，忏悔开始行善净化自己的身心，那结果呢他还是会，结果还是会成，因为我们必须还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不会抵消，但是呢他可能就是在承受这个苦果的时候，他不会一下子承受的那么样的辛苦。就比如这个盐，这个如果我有很多的盐巴哈，这个盐呢 salt 啊，把它放在这个杯子里面呢，这杯水就会很咸，咸到苦。那就是说这个人如果造了很大的恶业，他如果不改变自己还是那么坏的话呢，他到时候的苦果就像这杯水这么咸这么苦啊。但是呢他如果说开始造一些善业，那就增加了一些不同的液进去，不同的水进去哈，那就等于说把这一杯水呢，像把这一杯水倒到一个大池塘里面进去，那所以那个盐的 concentration 还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在这个大湖里面呢就变成不是那么强了，所以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业报呢就变成会分阶段来，慢慢一点点，偶尔一点的障碍啊，一点痛苦啊，这样子的慢慢的消掉，所以他还是要负责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个苦果就变成淡化，这是叫重业轻受的方式，慢慢淡化啊。所以这个叫做演绎经，所以啊就是说从过去我们带到今天，那我们今天能够慢慢的去改变它啊。所以这个是佛教的这个业力观，也就告诉我们说，其实 我们要不断的积极的去改变自己，尽量的提供善的因缘，然后我们要有一种自我负责的一种观念啊。然后还有就是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善业，尽量的去做，也不要轻视小小的恶业，小小的恶业它也会慢慢累积成这个大的一股力量。好，那这个是说到业力，然后呢这个业力那与轮回，那轮回又是什么呢？轮回又是什么呢？
师父想请问一下，如果讲业力好像自作自受嘛，通常是你做你要承受嘛，为什么有些人会波及到整个家庭的人都会好像可能他们煞业还是什么，然后你看到他们的孩子好像也有一些状况，
就是可能他们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呢，其实也是一起，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今生，但是呢他们或许过去呢也曾经是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的因缘很深，然后今生就生到同一个家庭来，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的。
是不是会说前生是也是不同，不是他们没有在一起，
对，
不过不同
刚好造作同样的一个，就是同类相聚嘛，因为性格差不多一样嘛，就会跑在一起。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说很多，比如说你看很多阿妈要走的时候，哦，很不舍得他的孙子啊还是谁啊，然后就想办法投胎的时候投回那个家庭去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很多像说有些夫妻这个要分离的，这个要一个要先走了，我们来辈子再继续结在一起，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一辈子又一辈子的，大家都一直都不断的因缘是在一起。像经典里面有常常有说，佛陀像说这个里面的一些故事也会说到呢，一个城市里面突然间发生一个事情，那500个人同时死亡，然后佛陀有时候开始就说，他们曾经这500个在几百年前几百世之前曾经是在哪一个村庄，然后他们一起造作了，或者是哪一批强盗正好一起造作了什么事情，所以今世这500个人正好在这个村庄一起，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典故，所以呢这个轮回我们看到是今生，那是这个从过去到现在，从过去他们个人他们之间的因缘呢，我们不是很清楚，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不是说那个父亲的造恶波及到那个孩子，事实上是孩子本身呢从过去的业，可能也就是跟这个父亲也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大家互相的一个这个缘吧，都在接在一起这样子。
师父，另外一个称叫共业，是吗？
共业呢，对，那所谓的业，我们刚才说没有说到这个，还有所谓的共业跟别业，那所谓的共业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大环境里面我们大家共同享受的，像说我们居住在澳洲，我们大家共同享受的这个环境呢，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业报所招感来的，像大家都在纽沙威尔大学读书，我们享受的环境是这样子的，在悉尼大学读书的他享受的环境又是那个样子的，这个是那一个区的共业。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大家每一个个人所享受的或者是所感受到的这种或者得到的这个的条件呢，又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个就叫做别业，所以一般比如我们说像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大家都在纽沙威斯大学读书，有一些就读的没有什么困难，然后呢生活也没有困难，什么都很顺利，那有一些人在读的过程当中就个人就会遇到同学不好啦，教授不好啦，等一下自己经济出现问题啦，种种的，这个就是个人的别业。但是
整体来说我们都在这个环境，那个是共业。所以像说澳洲这个大环境，我们整所有住在澳洲的人其实共同制造了澳洲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说澳洲人一般心地其实也比较善良，所以澳洲的整体环境来说还算是蛮好的啊。那如果所以这个也是大家的共业所造成，但是在这个共业当中呢，你又发现到在这个虽然从尤其是从国外看着澳洲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在澳洲本身里面你又会发现又有一些比较贫穷的，有一些没有房子的，有一些坐在街头的，也还有这样子的别业啊。那这个是共业以及别业啊。然后这个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说到这个从过去影响我们现在，然后到这个未来。那到底为什么所谓的轮回呢？也就是一个轮转啊。那这个轮转呢是怎么样会轮转呢？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呢，因为我们现在是谈这个人天的，我们还不谈到这个处世的哈。也就是首先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说我们这个今生生活在这里，好，那我们要临命终时的要走了，太老了，好，那有几个舍得走？大家都不舍得走啊，不舍得走，那我们都渴望未来的生存啊，那个叫做后有爱。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没有透视自我的真相，宇宙的真相，也没有透视说这个轮回这个生死轮回有没有办法突破啊，要不要有没有真正那个想希望说能够像这个佛菩萨一样超脱轮回生死，一般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呢我们虽然口里讲放下啊，我不要再轮回，但是事实上呢车子一坏了啊，我的车子被人家刮伤了，你看你的心马上就粘到车子去了所以我们心心念念都还是在世间啊。所以呢我们在临命终时呢，我们就有这个很强烈的后有爱呢，希望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无明啊，所以我们就说是过呢，也就是无明的意思，也就是不了解啊，我们不了解，那所以我们就去执着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那无明再加我们所造作的业，善业恶业种种的，它就会引导我们这个无明呢，就像一个推动力最大的一个动力，寻找新的生命开始。那这个业呢，就像你的汽油一样，它给你 fuel 嘛，然后你就会可以去找新的生命开始。但是你会找到怎么样的生命呢？也不是说我希望我来生成为百万富翁就能够成为百万富翁，现在大家都要亿万富翁，而且百万已经太少了那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呢？那就看我们这个业呢，这个也就是像我们资粮一样的，如果你善业多，你可能可以生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如果你善业太薄弱，你可能就生不到好的地方去。虽然你希望，就像你想说你有一个动力，我毕业过后我要开一间很这个连锁商店，像 7-Eleven 一样国际性的，但是你只有2000块钱那你要怎么做呢？所以你虽然有那个愿啊，但是你开不起来啊，2000块可能只能摆一个档子吧 对不对？所以业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三福业，我们如果希望说至少能够做人，然后生活上能够满足，能够物质上能够具足，这个精神上能够安宁祥和，生活平安，身体健康，六根具足啊，不要生来残缺啊。妈妈生小孩最担心的，哎，六根具足啊，有没有手脚，手脚是不是健全，然后眼睛有没有，会不会闪，对不对？这个是很什么的。所以呢，这个呢，至少呢，我们要把这个做好的话，那至少我们还可以保住人生，而且还可以比较好一些啊。所以所以呢，这个业呢，在轮回的时候呢，有所谓的，又在有今天有讲到业的很多名称了，有所谓的隐业跟满业。所谓隐业呢，就是引你到哪一道去。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人呢，做人的时候又喝酒又嫖赌，然后呢天天颠颠倒倒啊，然后喜欢就偷东西，然后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这对自己做人呢没有保持做人应有的这种道德，天天喝着醉醺醺的，然后呢喜欢就这个乱伦啊，没有道德，然后喜欢就去偷，那这样子的人不像人啊。所以我们说这样子的人禽兽不如嘛，那他来一辈子就当禽兽了，因为他做人的时候都没有珍惜做人的尊严以及道德，他可能不习惯做人。所以如果说他常常这个让自己头脑一吃喝酒啊，麻醉自己啊，然后颠颠倒倒这样子的，来辈子可能就难做人了。因为我们看这么多六道众生，哎，像比如说看动物就是比较没有像人一样，人的特色就是在于我们有这个我们的智力，我们有好的这个记忆力，所以做人的时候我们不珍惜我们做人的特胜，而去增长一般众生的通这个共同的特质的话，那我们就去做其他众生了，对不对？所以引业呢，就是引我们到哪一道。所以一个呢不持戒的人，他可能就保不住他的人生，保不住他的人生呢，那可能就多到畜生道。但是如果他不持戒，像我们常常听过故事里的，他不持戒，但是他很喜欢偷东西，然后又很大方，那些大哥哦，那些很有很讲义气的哦，他又到处布施，可能他也有福报哈，像 Robin Hood 这样子嘛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做成一个很有福报的动物。你们听过一个故事吗？就是罗汉脱空钵的故事。就有一位罗汉呢，二罗汉，他成道了。他能够看到自己的过去生，那他这个阿罗汉是一个非常静的修行者，他就每一天这个托钵，我们叫托钵嘛哈，就是在乞食嘛哈，就走一圈去村庄走一圈，常常的都是空钵回来。你看这么有修行的人，他是阿罗汉呢，但是没有人供养他，他托空钵回来，那。他偷空有一天他经过呢这个一个国王的一个象栏，就是养大象的，那国王呢有一只他非常疼爱的大象，这条大象非常庄严，白色的大象，珍珠玛瑙跟他盖得很漂亮，哇，眼前一大堆的食物，香蕉啊什么东西什么都有。然后这个罗汉走过这个象栏，看到这个大象这么多东西吃，他空钵，他就感叹，他就说我不如你，你也不如我。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是人
啊，他是动物啊，动物毕竟还是
不像人那么好嘛，对不对？但是你有这么多东西吃，我没东西吃了。然后呢，大象呢听了呢，就好像也听，也有灵性，也听得懂，也就不吃了，也就很难过了。然后呢，这个国王，因为这是国王很疼爱的大象嘛，就国王就啊、就这个象师呢就很紧张，他怕万一大象饿死了，他不是要被砍头吗？赶快去先报告国王，他说有一个这个。一个修行者来，然后就念，跟那个大象念了不懂什么，然后大象就不吃了。然后国王呢就召这奥罗汉到宫廷里面去说，你跟我的大象念了什么咒，然后不吃饭，你知道他不吃饭的话你被砍头的。那个奥罗汉就说，我没有跟他念什么咒，我只是说我不如你，你也不如我，然后这大象自己不吃了。后来呢，这个奥罗汉，因为他可以看到过去生嘛，他说事实上呢，我们两个呢曾经是朋友，我们是一起修行的朋友。那这位大象呢，他说这大象呢，他过去呢就不太遵守戒律，哈、啊，虽然喜欢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啊，有时候去喝酒啊，这样子对修行啊、什么禅定啊、听闻佛法、啊，他不太理啊。但是他的心地很好，他很喜欢帮助别人，人缘很好啊，他喜欢帮助人，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就是善事，只要人有需要帮助他都愿意去帮助。但是他自己生活就是反正就不是那么检点了啊，所以就持戒没持好啊，然后修行也没有用功啊。但是欧罗汉本身就很积极，他就自己要了断生死，了脱生死嘛，就非常积极的修持，所以呢他在众福方面没什么做啊，就是也不太去关怀别人啊，也就是反正自己很努力的修，结果修到今生呢就成阿罗汉了。但是因为他没有布施啊，他没有广结善缘啊，所以他今生做人，因为他有持戒啊，他有精进修持啊，他做人，但是他常常饿肚子。那大象呢，因为他广结善缘，他很喜欢帮助别人，他种了很多福，所以他很有福报，所以他成为国王的大象。但是他就是一头大象啊。所以呢这个故事呢，这个国王听了之后呢，国王就感叹，他说我们学习佛法呢，就是这个福报要种，智慧也要培养，那福慧要双修，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让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能够平衡，那也不会就是因为毕竟罗汉然后没东西吃也不是很好啊。那别人说学佛会学到这样子，我才不要，我最重要要有东西吃，那你就很难引导别人了、啊。所以为什么菩萨们呢，菩萨就必须要，菩萨要广度众生的时候，他所以为什么你看观音菩萨这个很多菩萨都珍珠玛瑙挂着，好像很富有的，也就是因为一般的众生，我学佛学的会变成很贫穷的，你就很难去引度众生了、啊。哎，学佛了，我又能够富有，我又能够有智慧，我又能够有很大的能力啊，那就吸引，就能够摄受人家啊。所以呢，这个尤其是学习菩萨道的话，福德以及智慧两者呢，都要培养，这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到引业引到哪一道去，那这个满业呢，就是引到哪一道过后呢，我们还会发现到呢，哎，不同的比如说狗，你会发现有的狗长得很丑，有的狗长得很漂亮，人也一样的，有的人生出来都是人，有的比较高，有的比较矮，有的比较聪明，有的比较丑陋，这个就是满业，就是引到那一道了，但是还有不同的资质，还有不同的福报，有一些就生到富有的家庭，有的就生到贫穷的家庭，这个就是满业的部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持戒能够保住人生，有的持戒是刚刚 pass， 有一些除了不杀生，他还很护身，很关怀， 然后除了这个不偷盗，他还非常积极的去做一些这个布施的工作啊。除了这个不邪淫之外，他积极的鼓励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和谐、信任种种的啊。除了不妄语，他还积极的说很多这些鼓励正面的语言，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进步。那他就可能拿到 distinction 了。所以他的满业就会不一样，他就是达到了隐业，达到人，但是那个满业呢，就是多出来的那个部分，就看你会达到怎样的资质，那也看你造什么业而得到怎么样哪一方面的。所以有的人说啊，常常礼佛啊，喜欢供养供佛，买花供佛啊，看这个的人呢，会得到这个庄严的相貌。因为你供买花供佛，漂亮的花插花漂漂亮亮，天天供佛了之后也很欢喜，那你常常培养这样子的因缘，不是得到相貌的庄严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果。所以你会发现因果是非常的非常的清楚的啊。所以这个是隐业跟满业啊。所以那这个祸跟这个就给我们过去的这个无明啊，就要临命终时呢，就后有爱，然后就跟我们的业呢，就给我们带来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啊，其实也就是一个苦的开始，新的生命的开始。然后在苦的时候呢，我们又无明，我们又在被无明躁动，然后继续的造业，然后一直这样子一个轮回，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循环的啊，祸业苦啊，从过去的，然后到现在的无明，又在现在的业，又到了未来的苦，就是一直这样的话。如果要比较复杂一点的，就是十二因缘的一个轮转。 我们好像以后还会十二因缘的，是不是？有没有谈到十二因缘？
如果要比较详细呢，就是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说明啊。从过去的无明跟过去的这个业，是引导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苦啊。然后现在的生命当中呢，又有无明，又造现在的业，然后又再来未来苦啊。那如果我们把它写成这个十二因缘的话呢，就无明，那这个是叫做十二因缘，也就是从过去的无明跟行，这个是过去因就带来现在果。
那就是六什么？
六路。
父那个爱过后是去
有
有
有去哦，爱去有
去
没有掉的
爱去有。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无明，就是我们，我们就说这我们要灵命忠实，我们的后有爱，不断的去追求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那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业，成为一个资粮，那就把去寻找新的因缘条件，让生命开始。那这个事呢，也就是。一个执取事，就把这个因缘条件聚集在一起，然后去让它能够继续生存下去。那开始的时候，这个名色呢，其实也是精神以及物质啊，就是说像一个胚胎开始受精卵，开始成为一个生，就是说，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当一个胚胎产这个卵呢受精。成为一个就是一个生命的开始，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如果说，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说这个堕胎是一种杀生，也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卵受精，这个也就是是已经进去了，把它凝拉在一起，然后让它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继续的发展，那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生命了。那这个名色呢，也就是还在肉团的一个阶段啊，就是比较还没有成熟的精神部分以及物质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就有我们的六根出来过后就有接触了就有感受了就有执取啊，这个爱染过后呢就更强烈的执取，那这一些呢？就种下了现在因，因为这一些呢，就是等于其实就是等于一个无明，那就给我们带来呢后以后继续生存的一个因啊，因为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就像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什么东西就只许啊，我要啊，我不舍得啊，那就是在种因啊，种因。那也就是说处处染着，处处都觉得什么都实在，什么都要，也舍不得这个世间，那当然呢就有未来再继续生了，所以其实这个生老死呢其实是等于这一个又在重复在这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这个轮回啊，佛法的这个佛教的这个轮回呢啊，就是做到这样子的轮回，但是这个轮回有没有办法断呢？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很重要的，我们说是这个后有爱，也就是这个无明去盲动的去执取要一个生命的延续，那跟其他宗教所说的轮回里面有一个灵魂是不一样的。很多宗教说灵魂，佛教不说灵魂，灵魂呢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但是佛教，所以如果你看到哪一本书说是佛教的书，里面说灵魂啊，灵魂从这里去哪里啊，那个不是佛教的书，佛教不谈灵魂啊，佛教说是这个事啊，也就是这个所谓的事呢，也就是无明，这个无明的事它是一就是说不能够透视事物的真相，然后错误的去染着，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错误的意识让我们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那所以这个意识本身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东西，它是因为累积这个无始以来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那所以当我们慢慢启发智慧把它透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无所染着的，所以这个
在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在轮回当中呢，并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一个个体。那从这个十二因缘当中呢，也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的轮回呢，并不是实在不变的，它是因为一连串的错误一直连在一起，就造成了这个轮回。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环这个一连串的这个这个循环当中呢，找出一点呢去破除它的话呢，你就能够断这个轮回。你觉得要从哪一点去断呢？无明。当然这个无明呢，这个无明这里，这个过去的这个无明这里呢，已经很强烈了哈。那我们现在如果是在现在这里呢，我们应该从哪里？因为我们现在在造因嘛，因为其实这里呢，真正来说这里这个爱取这些呢，也就是无明来的，所以我们是应该在这一个部分这里呢要特别注意。所以我们说要以明相应处，就是以智慧，明就是智慧的意思，以智慧去关照这个处，就是在有跟外境有触动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可能会有好的感受不好的感受。哎，我们通常呢就有好的感受不好的感受，就开始我喜欢我不喜欢我讨厌，然后情绪就跟着来。其实我们马上就跳到爱，然后就开始我很气，我要采取什么行动，那就已经跳到后面去了。但是如果在这个触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有这个感受的时候，就很明确的看到这个是一个物质上的一种感受，不要那个情绪跳进去，然后了解，哎，这个是一个感受，这个感受怎么来？我的手摸到这个，我会感受一个硬，啊，就知道是一个硬的感觉，这样子就好了，不要再跳去，讨厌这个感觉，不要再摸它了。一大堆的，我们就会想出一大堆的。那所以呢，要从那里呢去观察，哎，那这个感受从哪里来？我这个手在我的手吗？还是在这个东西上面？还是在我的脑子里面？还是在我的心里面？不奇怪，它是在哪里？你要去正确的去了解，其实它是一连串的，然后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真实的那个感受是在哪里。但是为什么我们会为了那个感受而起那么多的烦恼呢？我们会因为一个不喜欢的感受，就你刚才弄那个事情给我很难很难的感受，那但是那个感受在哪里？在我们的心啊，心很难受啊，哇，有时很气的时候气到胸口很难受，你说你的气在哪里啊？在心里啊。但是在心里你拿得出来吗？又拿不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个气啊？刚才没有的，是你讲的那句话经过我的耳朵，经过我的脑，结果变成一堵气在这里，奇怪。你就想，奇怪，这个气从哪里来？你说它的声音会怎么会变成气在我在你呢？那个声音跑进你的耳朵，然后你突然间就这里就很气了。你去分析嘛，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到底我在生气的那个在生气的那件事情在哪里？是在那个人的嘴巴，还是在我的耳朵里面，还是在我头脑里面，还是在这个气里面？你去找啊，去找找找找，你就会找到答案了。找到答案你就觉悟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如果能够呢以灵相应处呢，就不会这么容易跳被这个爱跟取这里绑住了。因为这个呢事实上也就是无明的 你就是无明。那我们不再种太多这些无明的因，那你这个也就这个后取后有的后有生命的这个种子也就比较薄弱了，也就是说你就比较倾向解脱，而不是倾向轮回生死的啊。然后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提升智慧，最后呢就这个能够把无明能够断掉，那就不会再轮回。因为这个本身它就没有一个实在，它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所以只是因缘条件不断的环这个环环相扣的，一直扣在一起。那我们如果能够找到一点，然后用功的去努力，然后你发现事实上因为它是因缘条件合合，也就可以因为因缘条件，我们把它因缘条件不应该有的因缘条件拿掉的话，它因缘离散，它就可以，你就可以得到解脱了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这个佛教的这个轮回啊。那这个轮回这个部分呢要说得很深也可以说得很深，那要说得比较浅一点也可以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大概讲到这里。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再继续，或者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会有一些讨论的一些题目，那就是我们讲不完的一些呢，我们到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全部在一起把一些问题记下来，再一起讨论。
最后一堂课会不会再忘了
我们的班长把它记下来，
真热打
击。就是比如说我们谈过的一些问题呢，像说这一次我们轮回，可能轮回没有把它很完整的说完，你就记下来，到时候你再告诉我一下，就然后我们就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把一些没有很完整说完的部分呢，哎，就用最后一堂课来说，好不好？
这个十二一年第二个学期，
第二学期会有
最后一堂课。
嗯，好，好，谢谢。